que tá pedindo.弟兄姊妹们，新年好！
新年好！
上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多月前吧？梁弟兄就要求我能不能在1月4号来，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定2015年的主题，
还没有
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说要给你们讲什么。不过后来我就想，既然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们谈了一个属灵的看见。这是从 Austin Spark 他的一本书里面我得到的信息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上次就讲到了以赛亚，他在乌西亚王在人间的依靠，一个英明的领袖死掉了以后，他里面突然觉得非常的空虚，他到圣殿中去祷告，神就让他不仅看到人的不可靠，也让他看到他自己已经不是神那么久了，是做个先知，是个王，是个贵族，可是他在神的荣光的照耀底下，他看到了自己的败坏。他说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上次我们讲的这一段话，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是神让你看见，你都以为你自己非常有本事，你都看到你以为你可以依靠很多的人，政治的强人，属灵的领袖，直到神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才看到这些都是不可靠的，属灵的伟人会失败。弟兄姊妹，前几天有人传给我一个信息，我不想跟弟兄姊妹讲哪一位，你们不久我相信这个消息会走得很快。我们所敬佩的这些传道人，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隐秘的事情被牵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痛苦，我们做神的百姓的人，我们会失望，我们会软弱，说怎么搞得这个人是我跟随他，他传福音我信主的，他讲到我的帮助的，怎么今天这样的人有这么败坏的事情？我们如果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人是败坏的，我们的信心是看到人的能力，人的才干，我们一定有一天会失望。所以 Spark 怎么说呢？他说就是每一个属灵的看见都是一个神迹，你要越过人的眼睛，越过人看现实的表面，你能够看到一个属灵里面真正的实际，那个不是我们人可以看到的。而且他说到基督徒的生命是由看见开始的，不断的进步直到入终。基督徒的看见，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？你得救的时候就是你心里的眼睛被打开，我们本来是瞎眼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瞎眼的，我们看不到历史上的这个耶稣原来是我的救主，我们以为他是个犹太人，那是外国人信的，那是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的，我哪有犯罪，我怎么可能是个罪人？当你的眼睛没有被神开的时候，你永远看不到这个属灵的事实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不堪的罪人，我是应该下地狱的材料，今天竟然神成为人子来为我死。所以属灵的看见永远是一个神迹，而且我们不是那个起头，我们这一生要不是属今年你们的主题叫做终身忠心侍奉神，你要一直走这条路，你在侍奉的路上，你必须神开你的眼睛，你看到我是个仆人啊，没有这个眼睛看见，你以为你侍奉神，你该得人的称赞，你是牧师，我是传道人，我比弟兄姊妹高一等，是吧？我侍奉完，我就应该得到你们的感激。你没有眼，属灵眼睛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不在这一辈子服侍的路要一直被引导，而且直到路的终点，什么意思？直到我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到，我们今天好像被怕蒙着眼睛，我们观看却是不清楚。可是有一天，我们盼望我们越来到主的面前，主的荣光照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渐渐的，我们的脸面，我们的生命都会变得越来越像主。所以属灵的成熟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子。求神安待我们，在今年我们在这个主题中心侍奉神里面，我也很庆幸你们等一下这个信息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有好多的点都可以用在今年的主题上面。你要怎么样来中心侍奉神？我们先来读经文，今天的经文主要的在使徒行传第八章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读。来，
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
高逼迫，
除了神以外，
门徒
都分散在犹
太和撒玛利亚国处，
那些分散在人当各地宣道，腓力下玛利亚
城去宣讲
真理。众人听见了，又见了许多
腓力所行的神迹，
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。使徒在耶路撒冷渐渐离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，
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
好，就提在刚刚的那一句。我们先开个头，这是耶稣被钉死复活以后，这些门徒们都跑了，他们受逼迫，本来他们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，现在被分散，结果他们到各地去传道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腓力。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？使徒行传最早腓力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，怎么介绍他的？他是怎么样的人？怎么样的资本？
他是选出来的。
他是选出来的什么？
是
管饭食的。后来说他是执事。执事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认为是教会的管理阶层。其实只是赐他要管教，他要服侍众人。可是你看到这个腓力，我们刚才说他是管饭食的。哦，你不要讲了，教会里面管饭食是一件大事。你们没有吃午饭吧？你们这里跟着走去啊。我们教会天天吃，每个礼拜吃午饭，那不得了，300个人吃午饭，有人嫌甜，有人嫌辣。有人嫌不好，有人不喜欢吃三明治，有人要吃红烧肉，有人觉得今天弄牛肉我们不喜欢，我不吃肉。还不要讲说端出来了，在餐厅，在厨房里面，那个小组5个人在那里面，葱要怎么切，菜要怎么洗，里面的每一个组长都说搞到你们的意见多到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我不会做饭，不容易啊，要管的饭，要忠心，要能够知道你今天在做什么，你是服侍谁。这个腓力他不但是会做事的人，他还是一个，这里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他被打发到了撒玛利亚，他在那里宣讲基督，他到那里说那里有大神迹啊，所有的人，很多的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又同心合意的听他的话。他应该是一个在当时在那个地点里面的话，在那个地带他是一个有成就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以至于耶路撒冷要派谁啊？派谁去打发彼得约翰，这是第一等的使徒了。使徒你们要去看到底证实他们对不对。那么这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读，结果来
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大卫的留下的下加的路上去，
那路是旷野，腓力
就
起身去了。
不料有一个埃及拉伯，就是古时那以赛亚的儿子，大声的打野开剑，在埃及阿王的王
在他的手下
总管
民部，
他到耶路撒冷去拜祭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圣灵
对腓力说，你去，
你去，天
定那些走。
好，下一个，腓力就跑到了太监那里，
听见
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
便问他说：“你说那位，
你明白吗？”
他说：“没人没
人不叫我，
他能明白的。”
于是请回忆上车与他同坐。
他所念的那段经文
说：“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解袍人的手上无声。”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解脱他的时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
太监对腓力说：“请问
先前说这话的话的人
是谁？是指的自己呢，
还是
指的别人呢？”腓力就抬手从这心上起，
对他讲讲
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啊，这里有水，
我受洗
有什么难呢？”
腓力说。
腓力说：“
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
就可以。
他回答说：“我相信
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
于是吩咐前三个
站住。
腓力和太监两人从下水里，腓力就给他
洗。
从水里上来，有的人把腓力洗去了，太监也不再相信他了，都恭喜满满的走路。后来
有人在哪里说
他走遍那地方，或曾是在这福音直到撒玛利亚，
感谢他。
好，这里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物，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？这里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太监，一个是腓力。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说这个腓力是在那个地方做工大有果效，其实一个大有果效的人，突然他听到了一个圣灵的声音，有你的使者告诉他说：“你起来，你要往旷野去。”一般来讲很难顺服的，到旷野去干什么？这个是很奇怪的带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腓力，我们先看这个太监。这个太监他的身份是一个管银库的大臣，他到耶路撒冷可能去朝圣，我们不知道他这里，他或者听说耶路撒冷有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他也书上要念以赛亚书，你看表示说他是一个真实的寻求者，对不对？他虽然是外邦人，可是他不但真实要寻求，他是一个承认自己是瞎眼。所以他问腓力这个圣经说：“哎，这个圣经上这所说的这些是指的谁呢？这我读不懂啊，我读不懂啊，是指的到底先知是讲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呢？”弟兄姊妹，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太监，他承认自己是瞎眼，他说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么能明白呢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尤其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当你碰到一个人，一个陌生人，他来问你：“哎，你懂不懂这个？你读的东西你懂吗？”哦，这个做官的可能觉得，哈，你是谁呀？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怎么会不懂呢？我不懂，我也不要告诉你，我不懂，我要告诉我当然懂，这么简单，白纸黑字。可是这个太监，他非常的谦卑，他承认我是瞎眼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这里面到底讲什么？我不懂。那他要他寻求，所以当腓力去靠近他的时候，他第一个他承认，他心里面承认我不懂，然后他是一个谦卑的寻求者，他没有顾左右而言他。啊，有些人你去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不懂，可是他可以给你绕绕绕到你以为他懂，其实他不懂。所以这个太监承认是一直跟瞎眼，他没有回避问题。但回避是说：“你懂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懂啊，我不懂，请你告诉我，先知这话是指的谁？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又不是犹太人，我第一次我很少读这个旧约， 那么请你指教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追求属灵的路上的时候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我承认，我谦卑的承认我不懂，我是一个需要人帮助的人。今天我们说忠心侍奉神，第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不懂得侍奉的人，你没有本事，你没有本事，哎，不是神加你，不是靠你的才干。你以为你在公司做总经理、做老板，你到教会就可以服侍吗？你就懂得怎么服侍人吗？我跟你讲，不容易。我们教会现在有300个，我跟你讲300个，当然小孩子都算在内，大人起码200。我以前做事的时候，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，我上面只有几个个位数字的老板，对不对？我的上层。可是我现在在教会服事，有多少个老板？请问你，一个，我有200个老板，200个 plus 在家里，外面还有很多人会来指指点点，会来指教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，你不懂得侍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得侍奉。我承认，我是一个不懂得侍奉。有时候我们去侍奉的时候，你以为你这样帮助他，结果回来被骂到臭头，不但骂到臭头，你以为帮助他，结果帮到忙，要不然你去试试看，调解人家夫妻中间的争执，你去试试看。你把你所读的书、你的东西，通通拿出来去搬，跟他讲理论，到时候可能。说不用，没有用。我必须承认，我必须常常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不承认，我不但不会服侍人，我连服侍我自己的家人，我都没有办法。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要忠心的基本的条件也是这样。我承认我是个瞎眼，我是不行的，我是需要人帮助的。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：如果一个仆人你不是你的主人，你在田里面做工，做忙了一天，累了个半死，你回到了房间里面，回到了家里面的时候，做完田，你主人说：哎，你给我打盆水，我要洗脚，你去给我烧饭。那仆人能够告诉主人说：你叫我到外面，我已经搞了一天了，你自己去打水吧，你自己是不会烧饭的。没有办法，耶稣说：“你这个仆人，你还得束上腰，你回来，这是你的本分，你就是该做的。”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要知道这是恩典，神用我，今天他能够使用我来成为他的仆人，能够别人可以借着我得到公义，所以这个我们看到。这个太监，他虽然有世界上的高位，但是他承认他是瞎眼，他是需要人帮助。那我们再想想看，这个腓力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人真实的顺服。我们刚刚说过，他在那边做事做得很好，结果使者跟他说：“你起来去。”他立刻的顺服。那你说，他立刻往那路走，旷野的路上走到旷野里面去，他就起身了。那你说道：“不料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圣灵在这里做。当你一个人顺服的时候，你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。不料。”我非常喜欢这个字，不料，你去了，哎呦，神叫我去，那我是不是顺服去呢？不料，比如说，就讲嘛，今天我们来贵教会讲道，一个多月前，我很难抽时间的，那个梁弟兄说啊，请你，虽然很抱歉啊，时间匆忙啊，弄了一个。 我说哎也行了，我还反正这也不是我求来的，是你们圣灵要他来叫我，我就顺服吧。讲什么题目呢？不料今天看到你们是中心侍奉，不料哎这个题目还能够对，这就是你顺服，你立刻说，你就说主啊，是我是你的仆人，你叫我去，我就尽我的力准备。可是到时候你会开路。当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被神使用，他必须一个是顺服，而且是立刻的顺服，弟兄们，立刻的顺服啊！等一下，你叫你孩子来吃饭了，洗手吃饭了，等一下，再玩两分钟，这个键盘没有玩完，有没有？真实的顺服者是立刻。今天神要我们不是他，神不在乎我们真的你有没有太多的才干。说实话，你相不相信今天 Orange County， 对不起我在讲 Orange County 的这个教会，今天少了你这个教会神一样说对吧？今天金海没有来这里讲到，今天突然来不了了，今天这个局部还是会继续，相不相信？是吧？两弟兄就可以上来分享了，弟兄姊妹自己可以上来分享了。不要，不是非要你不可的，可是你必须顺服，因为顺服就蒙福，对不对？顺服就蒙福。人家去上那个诗歌嘛，那个什么，十字啊，
我什么？
那讲课叫叫十字架的什么？那个等一下啊，顺服叫我愿意相服，对不对？
哦，
啊，
爱我愿意，
爱我愿意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。人家唱的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爱我愿，我愿意顺服，不是我愿意降服。啊，降服要先起，降服你才来享福，享受神给你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我们看到这个非利，他不念眷恋，他不以他手中的工作为夸口，不得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一个默默无影的，你是圈外人，你不是那个十二个使徒中间的非耶稣身边的人呐、啊，你是在耶路撒冷，很可能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得救的最初的一些人里面，你被选为执事，而且你要注意，非利不是犹太人。因为那时候要供应那些饭食，是因为那些人没有人照顾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就选出七个执事是能够跟这些是希腊人嘛，是吧？能够照顾他们饭食的人，非利是其中一个，所以他不是圈内的人，他是一个外面的人，还要他在那边行神迹，做那么多事情，还要有人来查一查你到底有没有搞错，有没有在这里传异端，有没有？再来，非利是谦卑，他就去向一个太监。我们看到这中间除了这两个人物里面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角色，就是圣灵。圣灵是个位格，可是他却在暗中，在所有的事情里面他没有强出头。所以圣灵他不宣扬，没有在这里做任何外面的动作，可是他在人的心里面，在环境中工作。你看他让他引导了腓力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让所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那，让很多人都信了，而且他在人心中有引导，他不但在太监的心里面有引导，太监到那里去朝圣，他让太监在那个时候，在你看这个时间，他坐在车上读书的时候，就正在读到那里，在那里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哎，腓力出现了，听到他在读这个。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，在人心里面的引导，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在一个我们不是他的人，在一个追寻真理的追求者的人身上所有的一切。今天我们在侍奉神，你的身份可能是像太监一样，我不是说你是太监，我是说你的身份像太监，像那个恩家我的恩是很有地位的，对不对？你身份也可能像腓力一样，你是一个不是很有果效的，但是我们需要有圣灵，我们需要有圣灵，我们需要顺服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，当他们走的时候，你看这所有的环境的引导，他在读书，这时候有个人来问他，然后走，这个你们说突然看到来到了一个水边，有没有？所以太监说，哦，这里有水，我是不是有什么妨碍？怎么会突然有这个念头啊？圣灵感动他，突然，而且这个时候太监你要知道，对他来讲，他要知道他要受洗是要整个人身上下去的，要下到水里，在那个时候没有点水里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点水里，是这个要下去的。以一个做官的，你在马路上，你坐在马车上，你要换衣服，要擦干，要上马，而且要跟一个让一个陌生人来给你施洗，所以这个太监一定是圣灵里面让他看到说这是什么，因为他本来不懂，结果腓力就照着他所念的那个以赛亚书，对不对？53章就给他讲解清楚了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他不是只是看到一个人上来问他说，哎，你是哦，我知道你做什么，你是谁，不是指这个，原来他不懂的经文，他说我不懂，结果腓力就告诉他就着以赛亚书，这个人被牵到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这个人就是救主耶稣基督。他你回想一下，他在比拉多手下受审判，他被人辱骂，他在法庭里面他都不开口，他没有为自己辩驳，他等等，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所传的福音没有人要信，可是他却为着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为着我们的过犯被受刑罚。所以当腓力跟他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这个太监恍然大悟，这个就是我要信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救主。所以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哎呀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立刻顺服的寻求者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摸索的人，一个追寻真理的人，他本来没有把握，突然变成一个很有把握的人，我要受洗。他不觉得羞耻，承认他的无知，好像他都知道，他所有的就是迅速的顺服，马上立刻的顺，跟腓力一样。然后腓力呢也就在这个时候把神的话告诉他，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，你若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你就可以受洗。他说我信耶稣是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整个的过程里，圣灵让我们看到两个都承认自己需要圣灵引导的人。腓力他是立刻的顺服的，他依靠圣灵。太监他是一个谦卑的寻求者，他来寻求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今天回到，我就准备结束今天的信息。今天我们带回我们今年的主题，忠心侍奉者。我们现在要反思我们自己， 有没有那三个粉丝的题目你们拿出来，这些都过了，这些这就过了，我们看啊，过了，这是刚刚我们都讲的啊。好，我是不是一个，我们来看粉丝第一个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
我是不是一个承认沙哑的陈秋天，
一
个谦卑的陈秋天？
这是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，是我们是不是有像太监呢？我今天要侍奉神，我是求神开我的眼睛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，我如果没有看到我自己的身份，我自己的地位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服事的是神所悦纳，我没有办法侍奉神。第二，我是不是一个什么真实的顺服者，有立刻的顺服，立刻的顺服。你可以不明白，你可以，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开车子，如果法律告诉你说你必须绑安全带，车子开的时候你必须上安全带，可是你说我不同意，我觉得坐在后座不绑安全带也没有关系，你不同意这个叫你绑安全带。那今天警察把你拦下来，他会因为你跟他有不同的意见，你说啊，这个绑不绑安全带是没有关系，是有争论的，他会以这个来定你的罪呢，还是以你没有绑安全带来定？安迪兄，你认为呢？
没有安全带。
你没有绑安全带，你有不同的意见，你可以讲。美国是个说话自由的国家，你可以骂，你可以坐在车上，可以大讲。我可以绝对告诉你，绑安全带，我可以讲出另外一个100个理论，告诉你绑安全带不一定好。你讲，到时候警察给你的一张单子就是叫做你没有绑安全带，你没有顺服，他不会说你讲的没有道理。不是，不是的，你讲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个真实的顺服，必须是立刻的顺服，这是命令，有很多是法律是命令。那么在生活中，我们经验到圣灵的带领，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圣灵的带领？这个要留给弟兄姊妹自己想。我昨天在一个小组的聚会里面，我听到了一个短短的见证。有个姊妹，她去年，现在讲去年嘛，去年她的妹妹从国内来看她，这妹妹来到我们中间，很快的她就愿意相信耶稣基督。因为这个姐姐平常也跟她传福音，这姐姐的孩子他们回国回云南的时候，跟他们住在昆明，也跟她传福音，这尤其小孩子跟她讲给她圣经什么，所以这个妹妹已经心里面都有了准备，所以来到了我们中间，她其实是准备着要来受洗的。那当我们跟她讲了，她很快的受洗，受洗以后这个姐姐就很希望帮助妹妹，所以她就利用现在这个 WeChat， 对不对？就常常就跟这个跟妹妹就谈话，转发荒漠甘泉，转发祷告的信，祷告的属灵材料。他觉得他有责任要喂养他的妹妹。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可以传别人的东西做这个东西，可是他有一个难处。就是说他一直说他觉得他不会祷告，他不懂得怎么祷告，他很喜欢听别人祷告，可是叫他带他妹妹祷告，或者他自己要带着孩子开口祷告，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做。他在神面前也求 神能够帮助他。结果去年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，他们的朋友圈里面要举办一个郊游，要到长岛的某一个海边去，他们缺少车子，要从 New Jersey 这边有几个人要过去，他们就问这位姐妹，你能不能开车。对的，一般我想我们姐妹在这里要从 New Jersey 要开过满海的，要过到长岛，要到海边去，可能我最好不要我开，对不对？又要堵车。可是他在神面前觉得说，这是也是服侍弟兄、服侍弟兄姊妹的机会，所以他就顺。结果他身上带了两个姊妹，一路往海边走的时候，他没想到大塞车，这个不是没想到，这是理所当然啊，四九五这是一定塞车的，知道吗？开了两个多钟头。他说很稀奇的是，在车上的时候，他带着这两个姐妹也不是很熟，结果这两个姐妹在车上，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讲起来他不会祷告，这两个姐妹就开始告诉他怎么祷告，怎么祷告，就跟他分享。结果他说两个钟头啊，一点都不觉得长，他觉得还没讲完，而且听得受益良多。这两个姐妹就在车上祷告啊、唱诗啊、赞美啊，教他怎么祷告。两个多钟头还开到了海边，结果人家海边要搞什么烟火秀什么东西，找 parking 也找不到，整个在海边半个钟头，赶快撤退回家，因为怕又塞车。所以他来回开了四个钟头的时候，真的到目的地只有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，找 parker 我也要那个。可是他说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因为这四个钟头，这两个天使是神给他的，而且他在车上这样的学习祷告，回来后他会祷告。今天我们早上聚会的时候，他开口在会众里面，他开口祷告。所以亲爱的主兄弟，这是一个立刻的顺服，你愿意顺服神给你的带领，神给你托付给你的服事，你不要小看你开一个车，叫你去开两个钟头，来回四个钟头，只有不到一个钟头停留在那里，他克服他的软弱。他说主我愿意，我愿意相信。这是你如果安排我有这个服侍的机会，我愿意顺服。你顺服就够了。求神恩待我，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。我知道我是一个瞎眼，我是一个需要人引导，我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然后神来决定所有的。让我们不发怨言，彼此扶持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请我们低头。但是我们谢谢你，为着今年你在这个教会所给的意向，所给的题目，但愿我们这一年在你的面前能够学习做一个忠心的侍奉者。主啊，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，我们是不配，我们是需要人的帮助，我们需要与同工彼此配搭，而且你给我们一个彼此顺服的心。我谢谢主，让你圣灵在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带领着，在我们服侍的人的身上显明你的权柄，显明你的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